亲爱的家人，主内平安，晚上好。那我们呢？感谢神的恩典，在主的爱中，我们学习了关于方言多样性的真理。前面我们学了六七，下面我们开始学第七七，方言多样性的第七七，圣灵的恩赐与圣灵的丰满。那第七七呢，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圣灵是帮助者，人是行动者。第二部分，方言与恩赐。第三部分，这才是新约福音。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部分，圣灵是帮助者，人是行动者。保罗以自己私下说方言比众人都多，区别在聚会时如何又用方言。哥林多前书第14章18节开始，你需要在圣经和手册中都做上记号，画上线，标注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当时属肉体的哥林多人相当混乱，保罗说自己说方言比众人都多，他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从这里我们知道，保罗现在谈到在教会中，在大家聚集的场合，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问问自己是否还会因此轻视方言？保罗没有看清方言，他反而说：“我感谢神，我说的方言比你们所有人都多。”他没有轻视方言，只是说要注意说方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在与信徒的聚会中，与其一会儿说方言，一会儿翻方言，一会儿又说方言，一会儿又要翻方言，倒来倒去，所以用发出来的方言信息教导人，还不如直接用悟性教导来得更容易和更好。像雷克博士一样，先把方言翻译成讲道稿，然后一起呈现给会众。这样你就不用在讲道的时候老要穿插方言，只需专注讲解出来的信息。方言加上翻方言就等于预言，所以你现在所教导的是先知性的讲道信息。在神的思想里带出神的旨意。使徒保罗明明白白地对很盛行讲方言的哥林多人说，自己比他们任何人都说了更多的方言，但在教会聚会中，他宁愿用悟性的语言说话。这清楚地表明保罗花了大量时间说方言。现在以说方言而闻名的哥林多人说方言过头了，走偏了，以至于保罗不得不亲自与他们交通。保罗一定说了相当多的方言，证明他在正常的日常生活中每天说方言。这封信显示出私下方言的使用，有别于公开方言的使用。这里边有个私下方言和公开方言，感谢主，请注意，保罗说自己宁愿在聚会时用说悟性的语言，而不是说方言，但又说自己讲方言比你们更多，证明他更多是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方言。显然，他有比那时任何人更多更大的启示。马可福音16章17节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我们已经讨论过了，证据都从经文里出来了。我只是再回顾一下，接下来的时间里会更深入哥林多前书第14章。哥林多前书14章18节说：“感谢我的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任何人都多，这句经文，请大家在下面画重点划线。有人说方言不是很重要，使徒保罗呢显然认为很重要， 因为他说方言多于那时的任何人。哥林多前书14章21节中，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结巴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是以赛亚书第28章的经文。这里的嘴唇表示嘴唇像一个倾泻的地方，像闸口，就像我早些提到的那样，从字面上看是水的边缘，意思是嘴唇或海岸。使徒行传第2章，实际上我们读过其中的大部分，着重看第4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很多人看到这句经文就说："那是圣灵在感动你说。"这里没有说圣灵感动，是圣灵赐人口才，人就说起方言来。请注意，这时他们都充满了圣灵，他们就开始说，明白了吗？他们开始说，谁说？是他们，他们开始说。当他们开始时，圣灵给了他们说话的口才。你需要张开嘴，转动舌头，你仍然需要从你的声带振动发出声音。圣灵的工作是帮助者，不是独裁者，他不会控制你。这里边就是我们方言，就是需要我们开口。圣灵是帮助者，他不是独裁者，他不会控制我们，需要我们开口。圣灵就把这个方言这个能力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来方言祷告。那圣经对受圣灵洗和水洗的次序记录，《使徒行传》第10章，圣灵的洗在水洗之前。使徒行传10章，彼得去哥尼流家传福音。43节说，众先知也为他作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借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要意识到，第10章是在《使徒行传》近一半的地方，在此之前，他们从没意识到外邦人可以被拯救。以前的外邦人必须改变自己的宗教并入犹太教，这里是第一次，这是关键。借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他们怎么知道他们拥有圣灵的恩赐呢？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是说方言向犹太人证明了外邦人可以得救。在那以前，他们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应该出去宣教。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当时那些外邦人还没有受水洗，我们。就是《使徒行传》第10章记载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圣灵的洗是在水洗之前。有的时候，有的人是先受洗，然后才经历这个圣灵的洗。但是呢，《使徒行传》这里记载的是这些人呢，这些外邦人是先受了圣灵的洗，然后彼得知道这他们受圣灵的洗，所以又水洗。灵的推进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们可以从加拉太书第4章中看出来。保罗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首先，你是一个儿子，儿子呼求圣灵，圣灵降到儿子，就是新生的基督徒里面。然后他们被圣灵充满，于是开始讲方言。”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双重过程：先由圣灵重生，然后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过程，有第一步和第二步。现在， 很多人有了第一步后，二三十年甚至40年后才有第二步，那不是神的步伐。这就是在《使徒行传》中向我们展示的。这些外邦人当一相信，圣灵就浇灌在他们身上。他们听到了什么？他们听到了关于耶稣作为基督的讲道。我相信他们听到关于耶稣的一切。他离开并赐下圣灵，在五旬节那天发生了些什么？圣灵降在人身上。神没有等到他们的灵性达到某种特定的水平之后才充满他们，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他赐给你圣灵，不是因你配得，而是因为你有需要，你需要他进入你的生命，所以他会让圣灵尽快的充满你。但是我们因着错误的教导、错误的教义、更多错误的理解。使我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无法被圣灵充满，甚至有些情况下我们被教导反对他。我们来看这个，就是，这个。只有人在那里说要这样，要那样，神没有那么说。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他们说：‘现在我们得救了，被圣灵充满了。现在请你们留在这里继续教导我们。’圣灵是特别愿意充满我们的，但是有的人。”就是说是，哎呀，圣灵充满必须要这样或者要那样，圣灵才充满。这样的说法是不合神心意的。神的心意真的是就是愿意让所有信耶稣的人都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说只有这样做了或者那样做了，圣灵才能充满你。这个说法不正确。我们看这个，刚才说的是《使徒行传》第10章，圣灵的洗在水洗之前。那呢，《使徒行传》的第19章是圣灵的洗在水洗之后。这两个正好是相反的。但是呢，这都是圣灵自己的工作，这个都没有关系。有的时候是先水洗后圣灵洗，有的时候是先圣灵洗然后水洗。使徒行传19章，这里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他们已经受了悔改的洗。但他们一听说这件事，就立刻同意，让我们做吧。所以保罗按手放在他们身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立即开始说方言，开始讲说预言。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他们这样的例子有好多。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受圣灵洗和重生之水洗是一回事吗？这个我们每个人思考一下，作为自己来思考这个问题：受圣灵洗和重生之水洗是一回事吗？在这个《使徒行传》19章的2节，保罗对以弗所门徒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有的那个圣经译本呢，翻译为："当你相信时，受了圣灵吗？"如果受圣灵洗与重生是同样的事情，为什么保罗会对他们有此疑问呢？实际上，他问他们重生后是否受了圣灵，就这一节经文本身就可以证明那是两种独立的经验。 就是说这个圣灵洗和这个水洗，它是两种独立的经验，它不是一回事。那我们来看这个今天的第二大点，圣灵与恩赐。说方言搅动激活圣灵的恩赐，在使徒行传19章6节，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和提摩太后书1章6节，保罗对提摩太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这里边有个"眺望"起，"眺望"一个词，那是为什么？我之前说过，它指的不是一个恩赐，是那恩赐，是圣灵的恩赐。保罗告诉提摩太，多说方言会激起圣灵的恩赐，所以圣灵的恩赐有好多。那怎么才能把圣灵的恩赐更多的激活流露出来呢？就是多多的来说方言，多说方言会激起圣灵的恩赐。恩赐是我们的武器。人决定恩赐的实际用行。如果恩赐在你的教会里不被允许用作，你不是在教会，而是在社交俱乐部，你应该离开它。保罗在这里说，我希望你明白这个。就是有的教会就是不允许这个圣灵的恩赐在里边用作。娜娜这里边说了，这个就不是教会，而是一个俱乐部，社交俱乐部。那作为我们一个信主的人，要分辨清楚。如果是要是这样的，我们真的是应该离，我们不许把时不，我们时间非常的宝贵，不是在这些社交俱乐部里边浪费时间，而是圣灵的恩赐。今天神给我们是让我们去来帮助好多的人，不是在浪费时间。所以这个恩赐是我们的武器，人决定恩赐的实际用行。圣灵的恩赐关键是要与神联合。神不是给你圣灵使聚会令人兴奋，恩赐是我们的工具。萨姆尔博士说："这些是我们的武器，我们必须懂得如何使用它们。你必须使用这些武器，像医生使用手术刀一样，他们排好手术器械，按部就班地进行。"在正确的时间使用正确的工具，我们很受祝福。在我们的事工早期，这是作者他们在这个事工早期，在这个萨姆尔博士的面前就学过这个关于这个恩赐的这些真理，这是非常蒙福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圣灵的恩赐，就像医生一样做手术，是按部就班的进行，在正确的时间使用正确的工具。那就例如说，现在我们身边有一个生病的人，那我们就要用这个圣灵的恩赐，医病的这个恩赐来为他来做医治的这样的工作。所以就是在正确的时间使用正确的工具。如果是，他是现在，不想祷告，那我们就方言祷告和他一起，这样的帮助他。就是这个圣灵的恩赐，就是在正确的时间使用正确的工具。现在有一个人特别伤心，我们现在圣灵给我们这个劝勉的恩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此时此刻，我们是用劝勉的这个恩赐来安慰这个人，帮助这个人。 这就是在正确的时间使用正确的工具。神从那时候向我们打开圣的恩赐，他开始运行在其中。这里边是这个霍华德·卡特的故事，就是这个人呢，他是经历了一个圣灵的恩赐，是什么恩赐呢？因为他是一个受伤的一个人，在一个监狱里边，躺着，只能祷告，但什么也做不成。但是呢，他那个房子上面有个洞，一下雨就雨水就淋在他的这个身上。他好长时间就为这个事情麻烦，是这每天下雨，每天把他淋得湿的。然后神就对他说话，他说这他就他说神，你想要我做些什么呢？我无能为力，因为他这个受伤了，他不能动。这个神就说你他。神说：“你可以说话呀，对雨说话，告诉他不要落在自己的身上。”就是这个人叫霍华德·卡特的故事，就是这个霍华德·卡特的故事，神亲自的来启示他，要让他用这个话语发命令，让这个雨不要落在他的这个床上。他就亲自经历了这个圣灵的大能、圣灵的恩赐，他用说话，圣灵这个话语。这个恩赐来把这个事情就亲自经历了，这是这个霍华德·卡特他自己的经历。那他这个人能经历到我们今天所有信耶稣的人，今天我们平台上家人们，我们都能经历到这个弟兄的经历对我们特别的有帮助。我们也可以对风说话，对雨说话，因为神是。不偏待人的恩赐就在你里面，学习如何运作。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人，不是写信给浸信会教会，因为他说：“你们得到了所有这些恩赐，你得到了方言，你们不是所谓的浸信会，你们已经重生了。”已经领受了圣灵，你们只是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你得到了所有这些恩赐，神正通过你们运行这些恩赐。现在恩赐就在那里，你要凭着信心做这些事情。你正在走出去，神在推动你。恩赐就在我们的里面，现在我们是学习如何运作。而且这个恩赐在我们里面，我们用作呢是凭信心要做这些事情。就像刚才举例子，现在身边你身边遇到一个生病的人，那医病的恩赐已经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咋结才能这个把这个医病的恩赐用出来？就是要凭着信心来为这个有病的人来按手祷告。这样呢，就是恩赐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学习的操练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经历，必须是我们这样的来操练学习用作圣灵给我们的恩赐。恩赐是应付，是应恩赐是为了应付急需，恩赐是被赐予的，果子是长出来的。注意这里的惊人之处，新约圣经中保罗所写最长的书信，是给最属肉体、最混乱的教会，并向他们描述了圣灵的恩赐。他没有把这个写给最属灵的教会，他没有写给一群人。你是否意识到？最完整的恩赐清单被赋予了最混乱的教会，是巧合吗？神为什么要把恩赐给最混乱的教会？因为他们最需要，他赐下恩赐，因为人需要，你明白吗？ 恩赐能够满足需求，这不是对你的奖励，让你好玩。他为满足需求，这不是对你的奖励，让你好玩。他为满足需求。圣灵的恩赐基本上是属天的能力，带着一定的特征而爆发。属天能力通过一个人说方言的爆发，具有说方言的特征，有多样化的方言。我们真的相信，有人用行恩赐，是因为他们说方言很多，他们激活了所有这些东西。方言在我们的里面，就在我们的里面，恩赐就在我们的里面。那多多的方言祷告，就会把这些恩赐多多的激活出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因为恩赐就在我们里面，恩赐是为了应付急需，就是恩赐是为了帮助那些被压制的、被捆绑的人，接受和善用神给你的恩赐。这里边呢，就是，这个作者呢，他是说，这里边说，我们必须接受，作者他的这个观点啊，一般来说，我们必须接受神在那个教会设立了领袖。如果你试图做一些他们不想做的事情，你就处于叛逆状态，你应该离开。去一个可以接受你的地方，就是这么简单，这是底线。就是有的教会他是不接受这个恩赐，也不接受这些方言祷告，这些有，如果有这样的现象出现的时候，我们现在是明白了方言祷告这个真理的人，并且知道方言祷告对于教会是非常重要和宝贵的。如果有的教会不接受这些，我们如果在这个教会常常聚会，那就和这个教会的领袖就会就好像我们处于一种叛逆的状态。当这样的现象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离开，去一个可以接受我们这个也让操练方言祷告圣灵恩赐用下的这样的聚会是更好一些，因为这个领袖他不接受方言，所以这样会出现冲突，也使得我们处于一种叛逆的这样的状态中。本来神是让我们顺服嘛，圣经上是让我们顺服，这个不太好，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接受这个方言祷告的教会，一起来继续的学习神的话。圣灵通过约翰·雷克用恩赐的例子，这里边呢，这个见证非常的好。在1900年代，或者是到1908年到1910年左右，约翰·雷克在南非，他在使徒会幕的讲台上，他们的聚会都是以祷告和方言祷告开始，有人会递上祷告请求，他说。当他在方言祷告时，他说有一个人需要代祷，对方是英格兰威尔士精神医院里一个年轻的女士。他们向他念完细节，他就开始跪下准备祷告。他说：“当我的膝盖碰到讲台，我的灵里立刻看到自己在飞，我看到自己飞越南非的山脉，直奔大陆。”他说他可以清楚看到一切。他说我在我的思想里做了详细的笔记，我详细描述了所有事情。在路上，我看到了水域，看到了英格兰出现。我穿过英格兰去了威尔士，到了他们让我为之祷告的那女子所在的城市。我降落在一条街道，我走了下来，站在一条街的尽头。我知道走进哪个房子，即使他从未去过那儿，因为他能意识到。他说：“我走在门前，上面有一个用来敲门的旧门环，我敲门，门开了。 我径直走到这个年轻女孩的房间，打开门走进去。我把手放在她身上，从她身上把鬼赶出来。而下一件事，我知道的是，当我打开我的眼睛，我在南非的讲台上。他说，邮件从威尔士寄到南非需要3、4个星期。3个星期后，他收到了一封信，信上说在那个日期。那个女孩立即被释放，在那里没有人看到她，没有人看到任何有关的东西。你知道，她不是肉身中去的，她是在灵里。那是来自一个花了大部分的空闲时间用方言祷告的人。方言祷告在自然界与灵界之间搭起桥梁，让你从中切换。这取决于你当时所在的位置，或者你正在做什么。这个就是这个约翰雷克，这个他的一个亲身的一个见证，就是方言祷告。你看，做了这奇妙的医治的这个事，赶鬼的这个事工，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神迹。这是方言祷告激活了这个圣灵的这个大能，做了这样的。赶鬼是他是跨地域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感谢主。那呢，这个圣灵也通过库里弟兄运用圣灵的恩赐。圣灵也通过大卫霍根运用圣灵的恩赐。这些呢，我们就因为时间的缘故就。不读了，因为这个，圣灵运行在基督身体里的例子，就是这个读看这圣灵通过大卫霍根运用恩赐的这个例子，就是说他们在开一个灵里开了一个会议。这里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圣灵，你就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你找不到我们，圣灵会引导你。就是他们开了一个关于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但是呢，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圣灵的这个带领和启示，他们找不到这个开会的地方。所以，这个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大能，非常的又真实。又有大能，这是圣灵通过大卫霍根运用恩赐的这个案例见证。如果你和错误的人在一起，就会潜移默化，就会接受他们的灵，所以你必须谨慎交友。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常常和一些方言祷告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祷告呀，或者是交通学习，这个呢是会使我们的灵大得造就、大得帮助。那如果和一些错误的人在一起，那也会接受这个错误的灵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谨慎交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圣灵运行在基督身体里的例子，在我们里面的灵，同样也在你里面，我们都是一样的灵。归根结底是我们让它流出来多少。属天医治训练的目的是横向拉近我们，方言多样性训练是把。你们拉出来，提升你们。作者说，他说正在引导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展自己，不再是你能做，我能做这些，而是神的灵通过我们能做什么。这就是他们的运作方式，他们一起做工，他们的灵正确的连接在一起。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丈夫遇到麻烦，妻子可以知道， 因为多年的相处产生了连接。双胞胎是同样的事情，双胞胎中的一个有事发生，另一个可以感觉到，因为之前有一个灵的连接。就是说，这个圣灵运行在基督身体里的例子，我们就是基督身体的，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就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所以，我们是互相有连接的。我绝对的相信。调到准确的音频与你说方言的次数有关。你用方言祷告的次数越多，你对神的灵越敏感，你的音叉更多和特定东西对齐。我相信这将带你到某些地方做某些事情。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对神的灵越敏锐。方法就是方言祷告越多，我们对神的灵呢越敏感。那我们第二大点的这个关于这个圣灵与恩赐，我们就是分享到这里。我们看第三大点，这才是新约的福音。五重指示帮助。训练我们长大成熟。以弗所书4章第8节，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掠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正如我在此之前所说的那样，借着五重执事的帮助，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直到我们都认识神的儿子。认识神的儿子，不是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正在与教会说话，教会已经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如果你不知道，你就不是教会里的一份子。他在这里谈论的认识。是经验知识，不是对他的知识，是他的知识通过你做工，并在你的生命中将其付诸实践。这就是五重事工的目的，装备训练我们，就是在这里的谈论的认识是经验的知识，不是对他的知识。是他知识通过你做工，并在你生命中将其付诸实际行动。这个就是在我们认识神的这个事情上，不是说就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而是在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中做工的时候，在生命中将其付诸实践，就是在我们生命中经历这个耶稣如何的来帮助我们，如何的来帮助我们来把神的这个爱流露出来，或者是把神的信实流露出来，把神的方方面面流露出来，是这个认识，不是就是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只单单只这么表层的认识。我们要在地上装备做事工。这个长大成人，这种成熟是发生在地上，不是在天上。因为天堂不再需要五重指示，在天堂里你也不需要装备了。所以今天我们是就在这个，在我们活的这段历程中，我们五重指示帮助我们装备我们做事工，长大成人。 耶稣的再来有赖于我们要像他。就是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二次再来呢？这个是我们基督徒都很期待、很盼望的一件事情。那耶稣什么时候二次再来，就是有赖于我们要像他。我再一次，我有一次祷告，突然有一个感动说，耶稣迎娶的心腹是一个荣耀的心腹，荣耀的教会。荣耀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那荣耀的教会其实就是一个，就是方方面面像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教会，这才叫荣耀的教会。就是耶稣二次再来是有赖于我们要像他。如果地上的教会方方面面都像耶稣一样，那样的成熟，那样的完美，那么美好，那耶稣马上就二次再来。以生命越成熟，越少需要恩赐的帮助。我们已经知道《哥林多前书》是写给属肉体的哥林多人，保罗说他们需要恩赐，这是关键。耶稣不需要恩赐，他充分发挥了圣灵的能力，圣灵通过他工作。听着，这是圣灵用不同的方式运行，达到相同的结果。所有受造之物都在叹息劳苦，等待神种子的显现。这个世界正在等待我们像耶稣一样显现，这就是世界在等待的。当你作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行走在地上，我们将开始缓解他的叹息。我们开始说：“不，那个必须停止，这个不会发生，那个暴风雨止息，不许造成伤害。”因为我们行走在神的儿子里面，耶稣停止了风暴，你明白吗？我们在长大的过程，我们在长大的过程需要帮助。我们越成长，我们需要的恩赐爆发就越少，而且我们越走越像耶稣，行走在圣灵的丰满中，你看不到。在耶稣生命中的恩赐，你会看到在圣灵里的丰满，结果一样，一个是你生命的成熟彰显，一个是圣灵的代劳。随着你的生命长大，圣灵将逐渐减少替补，你开始与他联合和同工。当你这么做时，你需要的恩赐越少。你在其中运作的圣灵就越丰满，更少的爆发和更多的丰满。换句话说，你不会去教会，只是说：“哦，我生病了，看看这家教会有没有医治的恩赐能起作用。”然后，哦，太好了，不，你需要什么？我需要医治。好，按手得医治。你看到不一样了吗？现在。你像耶稣一样行走，不是像孩子那样行走，必须等待爆发的力量。你是能力的源头，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在引导能力。关键是基督徒里面神的灵，应该不比基督徒里面神的灵能力小。我们要做同样的工作，更大的事，因为现在有更多的人，更多流通的管道。这句话就是说，关键是基督徒里面神的灵应该不比基督里面神的灵能力小。基督徒里面神的灵就是基督的灵，那基督徒里面的灵和基督的灵是一样的。那基督做什么事情，今天基督徒理当也能做什么事情，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基督生命，基督徒的生命。因为都是都基督徒也是领受的是基督的灵，那基督在地上做事，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医病赶鬼使死人复活，瞎眼看见，瘸腿行走，这些是很正常、很正常的事情。那今天作为基督徒，你和我们里面也是有这个基督的灵，那做这些事情是很正常的。 不是看到这个是可不是不是是自己生病了，或者是别人生病了，还期待别人再给按手祷告。这样的生命就是一个婴孩的生命，它不是一个长大成熟的生命。如果是一个长大成熟的一个基督徒生命，就知道我们里面的灵和耶稣基督的灵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是要释放那些被压制的人，不是在求别人医治。这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就能分辨我们是长大成熟的生命，还是一个婴孩的阶段。这个就很清楚的能分辨。我们面临的是已经失败的敌人，而耶稣是与魔鬼正面交战。即使他面对魔鬼的全力以赴，魔鬼对他来说也不是问题。所以现在我们面对被击败的魔鬼，把脚踩在他头上，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保罗说："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但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为什么？因为教会没有长大，没有把全部仇敌放在他脚下。"他说："他坐着，直到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等着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就是我们将其交给他，他在神的国度交给神，所以基督的国就成为我们神的国，所有的东西汇聚在一起。我们必须首先长大，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超凡的基因，超绝的纪律，超越的彰显。如果你每天用方言祷告1个小时，我们都会变得更强大。我们所有人都会变得更强大。如果你做的越多，就影响我越容易做，别人都变得容易起来。因为我们在属灵领域中相互联系，这就是我们谈论的长大成为基督的样式，按照基督的身体进功用。这一段就是说，我们作为不管是小组还是一个教会，我们当一起多多每天用方言祷告。的时间越多的时候，我们这一个小组的人都要方言祷告，那个就都变得刚强，都变得强大。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地上，就按照基督的身体进功用。因为我们假如小组有10个人吧，我们都一起每天方言祷告1个小时，我们10个人会接触好多好多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接触的，不论是亲人还是。单位的同事呀，邻舍呀，当我们这10个人都刚强起来的时候，都一起操练方言祷告嘛，刚强了，那我们就会帮助更多的100个、200个、300个，这个就是发挥了这个基督身体的功用，就能更多、更大的彰显出来。圣经在特定的时候适用于特定的人。这里边他是描述了一个问题，就是悔改并归向基督，只适用于未悔改、没有来到基督那里与他同行的人，应用到那些没有做到这一点的人。如果你已经悔改来到基督面前，你就不再是未得救的，你已经做了，现在与神同行。神在追逐我们，神没有隐藏自己，他不断在启示他自己。就是圣经在特定的时候适用于特定的人，就是就拿这个悔改是指那些没信耶稣的人，他们需要悔改，接受耶稣为个人的救主。但是对于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我们是呃我我们呢是现在要操练这个 时时刻刻与神同行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这里边他用了一个保罗以这个婚姻为例，你与神的连接就像夫妻一体，我们应该确保自己正确的表达基督的身体，二人成为一体，就像基督与联合，基督与教会，整个身体和他联合在一起。我们不只是彼此连接，我们都与他连接。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们不再是两个，而是一个。你看，他们依然是两个人，但他们是一体。神也是这样与我们是一体，因为我们连结在一起，那是有些人们无法理解的。这也合一，就是我们和基督合一的关系。保罗呢，就是拿这个婚姻这样的一个夫妻这样的一个来描述我们和基督就是这样的合一的一个关系。所以，基督如何，我们如何，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我们和基督就是合为一嘛。以这个婚姻来举例，或者是拿这个头和身体的这样的一个举例，大家就明白我们和基督是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就能更多的把这个圣灵的能力更多的会更好的来彰显出来。这是新约的福音的第三大点，新约的福音就是重点是说到了这一点。新约的福音就是说，我们今天和耶稣是一的关系。基督如何，我们如何。因为现在神的同在是在我们的里面，不是在外面了。新约里边的基督徒，神的同在是在我们里面。福音的真理是你能够说神住在我里面，他搬进来，在我里面安家，不会再搬出去，他从不搬家，他进来，他在我里面用行和我说话。这是关于福音的真理，在一切事上长大到基督的身量。新约的福音，耶稣死是为了让他的灵进入我里面，所以我现在可以在这个地上活出他的生命，但他不是瞬间，不是一夜之间，他需要成长，长大成为那样，但是你不会长成那样。如果你整天听到的都是“别急，别急”，到时候会有镰刀来收割我们。请明白，我不是说那不会发生，我只是说不应该是那种心态。我们的态度是要殷勤多做主公，直到他来。圣经说得很清楚。他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奴仆就有福了。神没有说那些把关于预言的经文全部整理出来的人有福了。作者说："我宁愿忙于父的事业。关键是在一切事上长大到基督里面，使我们活出他的生命。回想我们以前画的那个沙漏，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有恩赐在我们里面运作。随着生命的长大，我们越来越不迷恋和依赖恩赐，而是更加迷恋生命、迷恋恩赐的赐予者。然后，你有圣灵从你结出果子来，那是生命的一部分。接着，你拥有五重指示的 DNA。你开始那样走路和说话，不是奇奇怪怪的那种，不必变得怪异，你可以很正常的往来生活。这应该是你里面的灵自然的流出，但你必须有一个改变。 不死就不生。船长十字架就是宣讲对自己的死，包括你内在的一切。你必须讨厌自己的旧生命，意识到过去的生命把你带到死，你已经死在其中。现在你被释放了，一旦你被释放了，就不怕回到过去，因为你不喜欢那些东西。如果你仍然喜欢那些东西，那么你就还没有改变。一旦你的内心变了，就算你的脑子还在徘徊，你的内心或引导你弃绝旧生活，你会遵循你的心，那就是威廉·布什他们所做的。这个威廉·布什不是他们不是去那个妓女院去传福音嘛？就与把那些妓女他们，传福音，那些妓女他们信了耶稣以后，然后他们培训他们一段时间，然后就把他们又带到那个原来他们妓女的那个地方。但是这些信了耶稣的妓女，他们就再也不犯这个淫乱的这些罪，他们就是生命改变了，他们的旧生命已经死了，现在活出来是新的生命，就是耶稣的生命，是厌恶这个罪的这样的生命。将人包裹在基督里，对救恩满有确据和把握，那是我们需要回归的，而不是在那里呼天抢地的呼求神降下复兴，另一个复兴赐下另一个救世军。所以，这个我们第三大点就是关于这个新约、新约福音、新约的福音，就是福音就是让我们生命变了。原来旧的生命是一个犯罪的生命，是一个犯罪就会死嘛，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福音，新约的福音，因着耶稣，我们有了新的生命。耶稣的生命是圣洁的，是美好的，是爱，是不犯罪的这样的生命。所以这就是新约的福音。看这些妓女信了耶稣，他们就不再犯这个淫乱的罪了，而且还要给更多的这些妓女传福音。这就是一个福音带来的一个转变。如果不是福音的缘故，这些妓女她是永远也无法脱离这个淫乱罪的，因为她本来本性就是犯这个罪的这种本性。但是今天福音临到了她，她的生命就转变了。新约中没有提及复兴，相反，圣经说你们要按着意清醒过来，没有一次说你到你你没有一次说你到要到你要等到神唤醒你，或等到神叫醒你，或等到神点燃你。他说不，你对意觉醒，一旦按着意醒过来，让我告诉你，我就不饿也不渴，我不需要神降下烈火使我复兴，我活着就是复兴。我的意思是，如果你需要复兴，复兴是让你死了的东西活过来。我重生时已经活过来了，今天我不需要了。阿门。我复活了，我活了，复兴了。神的灵在我的里面，他住在我里面，他在凡事上引导我，给我指引。现在我总是完全顺服所有的事情吗？没有，但我会告诉你，那些不顺服是在我的头脑里，在我的思想里。你知道，当我依靠我的直觉时，事情变得容易多了。你看什么就成为什么。你会复述你所听到的，你会运用你所听到、所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对意的觉醒，一旦按着意醒过来，我们真的就是非常有能力的，就是长大成熟的生命。如果我们信耶稣，我们还是说我们是罪人，罪人，那这个就是不是一个信耶稣的人。 信耶稣的人就是对义的觉醒，因着耶稣，我们今天是义人，是完全和耶稣一样的。刚才前面说，我们里面的灵和耶稣的灵是一个灵，所以我们就清楚的知道，我复活了，我复活了，我们是复活的耶稣在我们的里面。开弓没有回头箭，自断后路。因为我们选择相信圣经，说我们有能力做到，我们真的做到了。就是如果我们相信圣经说的话，圣经上说，我们靠着它，我们万事都能做。那呢，我们如果相信这个经上的话，那我们就有能力做到这些事情。这个也是凭信心，甘愿服侍众人，甘愿服侍众人，就是希伯来书11章那里那些信心伟人，为什么他们的名字写在圣经里？是因为他们做了别人没做的事情。耶稣没有说，如果你想要在天国为大，是羞耻的。但这就是我们传讲的，你真羞耻，你就是想着将来在天上会为大，你不应该想要那个。耶稣说，为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这就是我们决定要做的。这个我们是这个作者啊，这就是作者决定要做的，尽最大努力服侍，找到更好的方法服侍更多的人。方言操练的不同层次和程度，这个过程会有祷告、方言和方言、灵歌、悟性、敬拜和祷告。也许有恩赐的彰显，主要是围绕方言而来的。有些事情你需要打破，破除那些让你对方言祷告害羞或犹疑的东西。你为之感到羞耻的东西不会为你效力。我们希望你能够胜过这些，你可以自由地去做。你应该可以发现，你可以自然地用在沃尔玛说话的普通音量说方言，是的，在不知不觉间，在沃尔玛就说出来。我记得，这个是作者说的，他记得他学武术的时候，曾经特意训练自己在不寻常的地方练习，比如在商场会利用购物车做几个武术动作，防御或出拳什么的。我想不要只在体育馆里能做。必须在现实生活场景中也能派上用场，要习惯它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发挥作用。记得说方言、医治病人、赶鬼、传福音是正常的，你不做才不正常。当人们看着你用方言祷告或说方言时，觉得你疯了。不，你不疯狂，你很正常，你正在更新思想。是他们疯狂，世界被搞砸了。不要让他们魔造你，你让你里面的出来。我们里面不是都有圣灵吗？方言是圣灵的恩赐，其中的一个恩赐。所以让我们常常方言祷告，这是更对的，这是最好的。不要让别人的那些错误的话搅扰我们。使徒祷告的唯一件事，他们没有为能力祷告，没有为恩赐祷告，他们为勇敢而祷告。我发现要勇敢的最快方法是确保自己在做的事是正确的，打破属肉体的部分。我们完全期待圣灵向我们彰显这一点。我们教导什么，你就会获得什么。我们一直在传福音，我们需要它。你需要经历它， 不能只是听到它，必须被激活。所以，我们学习这个方言多样性。感谢主。那呢，我今天就和大家把第七期分享完毕。这个关于方言多样性，圣灵的恩赐与圣灵的丰满。今天我们呢，通过学习用这个方言多多的操练，这个圣灵的丰满就会更多的彰显出来，让我们成为服侍更多人的荣耀的器皿。感谢主。好，我今天分享到这里。